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首先恭请达义法师。达义法师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圆觉经以及当中的经要啊。请问达义法师，为什么说圆觉经的特色是有修有证？为什么中国佛教的各大宗派都很重视圆觉经？比如说天台宗跟华严宗非常重视当中的道理，禅宗讲顿教不讲太多道理，密宗讲秘密真言，可是他们也都很推崇圆觉经，是因为经的内容既讲圆觉的妙理，也讲修正的方法，也讲咒吗？
这部圆觉经呢，只有一卷，分为12章。那么释迦牟尼佛呢，为文殊师利菩萨等12位菩萨宣说的是如来圆觉妙理和观行。那么在这个圆觉经里面，主要的内容呢有2点，大家要记得。第一个就是讲圆觉的妙理，让你明白圆觉不可思议，明白以后讲修行的方法，让你去修，让你去证，这是圆觉经的特色。不是光讲道理，道理听多了不懂得修也没有用。圆觉经呢的另外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有修有证，通过理论然后呢进入修行，告诉你怎么样修禅。所以不但华严经跟天台宗很重视圆觉经，同时呢禅宗跟密宗也非常重视圆觉经。禅宗觉得圆觉经也是教人家修禅，教你怎么样修到进入三摩地，修到这个定的境界，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跟禅宗修禅有很密切的关系。圆觉经呢也讲咒，讲这个秘密真言，跟密宗呢也有关系。所以无论是密宗也好，禅宗也好，他们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呢也要修圆觉经。刚才呢讲这个天台宗跟这个圆觉经的关系，不管是天台宗也好啊，华严宗也好呢，是比较重视道理的。因为他们教你佛法的方法，就是首先要让你明白，把世间法出世间法，把你修行的这个方向全部把它搞清楚以后，到了最后才教你怎么样去实践。等于说呢，我们现在开车到美国纽约，我要先看地图，了解呢这个方向，然后走哪一条路会更加的直接，更加的方便。这就是跟天台宗跟华严宗修行特色是一样的。这两个宗呢比较重视这个教理，同时也重视这个修行，可以说是定慧等持，这个教跟这个修行把它结合在一起。
那我们中国禅宗里面又讲到不立文字，教外别传，那这样我们又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刚才讲到这个中国禅宗，它跟那个华严宗跟天台宗注重这个理论是不同的。中国禅宗它不讲太多的道理，它觉得呢语言文字都是一种障碍，所以呢它提倡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只是让你去参，让你去悟。几个例子，修禅宗的人在禅堂里面让你去参父母未生你以前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就是让你去参其中的道理。不要像我们今年是30岁、40岁、50岁、60岁，那么你参一参，哦，我今年60岁，60岁之前呢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或者是有时候呢他们教你参什么是祖师的西来大意，就是说达摩祖师从这个印度到这个中国来，那么他的祖师的西来大意是什么。这个时候呢 你要有一定的悟性，你才能参得出来。没有这个悟性就很难这个修得好。还有呢，他有时候知道说我们常常要叫你念佛，那么禅堂里面就访问你了，念佛者是谁，去悟到这个谁在念佛。还有禅话头，我们讲这句话，讲这句话之前这个话头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在禅宗里面的偏向于呢让你去起这个疑情然后去参。那么天台宗的修学方法比较适合我们末法的众生，因为现代人呢做一件事情首先要了解应该怎么样做。天台宗呢讲这个修禅，首先要我们明白25种方便，这25种方便呢就是我们修行的先决条件，你做好了以后修行才会安心，才会容易入道。所以天台宗讲了很多的道理，是很有系统的一个修行法门，同时呢他也提倡这个净土啊。所以在天台宗里面说，教义天台行归净土，你想要通达这一部经典这一部论的道理，最好用天台宗的58教来理解，到最后你还是要皈依这个净土法门。我们学习天台宗的教理啊，跟修净土法门修禅是没有冲突的。天台宗很有包容性，不管你是修密宗呀、修净土宗啊、修禅宗啊，那么到最后呢跟这个天台宗都是契合的，都没有冲突的，也没有矛盾。所以呢这个圆觉经内容呢，一个讲妙理，一个是讲观行，讲道理是让我们明白修行的方向，讲这个观行是让我们要脚踏实地的修行。这就是圆觉经啊，深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还有密宗他们的重视。
那我们无论在学习任何一部经的时候，其实都应该首先把它的结构了解清楚哈。那这个我们今天讲到的圆觉经的结构，麻烦达义法师也来给我们叙述一下。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是我们要研究一部经的时候呢，把这个结构把它了解了，那么你就很轻而易举呢能够把握这一部经的要义。那么每一部经呢都分为3个部分，有这个细分，有重中分，还有流通分。比个例子，无论是金刚经啊、楞严经啊、地藏经啊、妙华莲华经啊、华严经啊，都有细分、重中分和流通分。我们这本圆觉经也不例外，圆觉经跟其他大乘经典内容结构是一样的，所有的大乘经典都把这个经分成3部分。一个呢就是续分，就是细说这一部经的因缘，释迦牟尼佛在什么地方跟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之下讲了这部经。那么第二是重中分，重中分就是这部经的纲要，这部经的精华，就是释迦牟尼佛讲什么法，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第三是流通分，流通分呢就是通过这部经这个释迦我们讲解以后，那么好的弟子啊、天龙八部啊、护法听到这个部经很好，那么大家发愿说我应该要去推广，要去讲解，要去流通啊，要去护法护这一部经的法，那么这个就叫流通分。所以细分呢就是细说释迦牟尼佛宣讲这部经的因缘，是什么因缘让释迦牟尼佛来宣讲这部圆觉经的妙理，在当时有什么人来听，这声是什么样的人。大部分的大乘经典细分里面都是叙述这部经的因缘，也就是说该介绍当时讲经盛会的情况。那么这个重中分呢就是讲释迦牟尼佛对12位菩萨的回答，还有他的这个问话的内容。重中分呢就是讲释迦牟尼在讲经的这个经过，还有他的重点。所以呢这个重中分呢是一部经里面的纲要，释迦牟尼佛呢要表达的义理在这个重中分里面呢都会充分体现出来。那么流通分呢就是把这部经讲完以后，好多人呢表示释迦牟尼说的不可思议的妙法，我们一定要发扬光大，一定要流通，要去宣讲，要去推动 要去保护，这个就叫流通分。
在我们了解了圆觉经的结构，它分成三个内容，三个部分啊，包括有续分，还有正宗分，以及流通分之后，那接下来啊，我们是不是应该谈一下大乘佛教思想呢？因为我们知道大乘佛教思想通过这部圆觉经呢，阐述的是非常的详尽啊。
所谓的这个大乘佛教思想，就是佛教无论在修行的方法，还是在境界方面，是跟小乘是不一样的。我们同讲的这个境界有两种，第一种呢叫小乘佛法的境界，那么第二种呢叫做大乘佛法的境界。什么叫小乘佛法呢？小乘佛法就从发心方面呢比这个大乘小，小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小乘呢就是独善其身，自我解脱，观三界如劳役，视生死如愿家。什么意思呢？就是小乘佛法的人呢，他就是觉得，哦，这个世间太苦了，太烦了，太复杂了，我要独善其身，我自己呢去修行，然后自我求解脱就 OK 了，我不管其他人。然后观三界如劳役，就常常想到我们在异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界里面呢，好像跟劳役一样不得自在，我们希望说能够得到这个解脱，是生死如愿家。那么他常常觉得，哦，这个我们人到这个世间来，来以后死，死完以后生，生以后死，死死生生，没有了期，都是在三界六道里面轮回，所以他们就想到自己要去得解脱。那么这个就叫小乘佛教的这个境界，偏重于这个自私自利方面。正因为呢这个境界小，发心不够大，所以呢他们所证到的果位呢也是有极限性的，只能证到小乘的果报，就是说他不能成为菩萨，因此他永远也没办法成佛。所以小乘的这个圣果啊，在修学佛法里面呢只是一个权巧方便的一个果位。在妙华莲华经里面讲到啊，小乘的圣果就是方便乘，不究竟，不了义，不圆满。那么释迦牟尼佛呢，虽然呢知道小乘不圆满，他为什么要说小乘呢？这是对有一生根基不深的人啊，没有办法完全了解大乘佛教思想的人，方便说小乘法，希望他们从凡人进到圣人的境界。那么这种圣人里面又分为大圣人跟小圣人，那么小圣人呢就是小乘人。所以呢小乘人你说他不好，但是呢他的思想呢，他的觉悟比我们这个人天乘的人呢境界还是要超越一点，最起码呢他达到这个无我的这个境界，所以他能够超越这个三界六道轮回之苦，他也属于圣人，但是是小圣人。什么叫做小圣人？就是说他的智慧没有办法彻底的圆满。当他是圣人，因为他超越了三界六道轮回之苦，他不在三界六道轮回里面受苦受难了，比我们天上的人或者是人间的人的悟性要高很多。但是呢他比这个大菩萨呢，比这个佛呢，那么他还是有距离的。我们讲大乘佛教思想，就是讲大乘菩萨的境界，讲他的修行。什么叫大乘菩萨的思想呢？就是凡是成为大乘菩萨的人呢，他都要发大愿，行菩萨道。发什么愿呢？就是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这种胸怀就是菩萨的胸怀。菩萨无论到哪里，都会想到周边的人，都会想到大众，都会跟众生打成一片，不会把自己当成很了不起的人，而是大众第一。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啊，弘法49年，他的本怀就是要推广大乘佛法的思想，希望我们佛的弟子呢，发大菩提心，行菩萨道，惜福慧命，普度一切众生，到最后所有众生皆共成佛道，这是释迦牟尼佛降生到人间来度化我们的目的。那么我们现在众生呢，虽然处于末法时代啊，但是还是有福报的，有这个福的因缘，可以到寺庙里面来拜佛， 可以在这电台里面听到这个大乘佛教的思想，这都是大家在无量劫以前修了这个福德因缘呢、啊。佛教有一句话叫慧根深厚，弘有佛缘，才能够接触的这个大乘佛教的这个思想。
您刚才讲到大乘跟小乘境界上是不一样的，也许是太过于抽象吧，可能有些朋友不是一下子就能明白，那这两者大乘跟小乘实质上这个区别是什么呢？
其实呢，这个小乘呢就是比较着重于形式方面，大乘呢就偏重于精神方面。我可以用一个有趣的一个故事来给大家分享，那么就明白什么叫大乘跟小乘的差别。在佛经里面讲说，有两个师兄弟到处去吟游，那么有一次呢，正好要过河，那么这个河水呢很急，所以这个时候呢，正好有一个女孩子，她要过河，她又害怕又着急又要赶路，这个时候大师兄呢不管三七二十一，马上把她抱她就过河了，就帮她了。帮她以后上岸以后，那么师兄弟继续往前走，那么这个师弟呢这一直想不开，到了第二天还是想不开放不下。他说，这个师兄在我心目当中是我修学佛法的榜样，他是一个持戒清净的人，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为什么今天他破戒了，他这个手接触到这个理性了，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人？后来他师兄知道以后就开导他，他说呢，我昨天遇到这个女孩子过河的时候，知道她很急又很害怕，在当时呢我觉得我应该帮他，我马上就帮他渡过河了。那么放下以后呢，我也再也不是执着他了。可是你呢，从昨天到现在，你心里面呢还是执着这个理性。他说你这个呢就不是一个修学佛法的一个正确的观念。他说我们做一个修学佛法的话呢，要提得起放得下，该帮忙的时候帮忙，帮忙完以后呢要达到三轮体空，不要做这个相。什么叫三轮体空？就是没有能帮的我，没有所帮的对象，也没有帮忙的这个经过，这样才是大乘佛教的思想啊。后来他实际听了以后呢，恍然大悟，哦，他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大乘，什么叫小乘。那我们中国的这个汉传佛教是属于大乘佛教，所以我们这个在中国的好多这个经典啊都是属于大乘经典，就像我们常常提到的《华严经》啊、《妙华莲华经》啊、《地藏经》啊、《金刚经》啊、《阿弥陀经》啊，这些呢都是属于大乘经典。
那我们也知道，大乘佛教的佛法是非常之深广，当中的经书呢也是非常之繁多。如果我们把它的思想给它归纳起来的话，应该有哪几类呢？《圆觉经》又属于当中的哪一类呢？
按照这个高僧大德把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所有经典把它分门别类，那么把这种思想呢把它概括成三个体系。第一个体系呢就叫性空为名，那么第二呢就法相为实，第三就叫真常为心。那么你刚才讲说这个圆觉经是属于哪一个体系呢？它是属于第三个体系，叫真常为心。
那达义法师啊，您不妨把这个归纳起来的三类思想，性空为名、法相为实以及真常为心，逐一的再给我们讲述一下好吧。
讲到性空为名呢，就像金刚经里面的道理，只有破不立一个法，把所有的一切法通通要把它破除掉，在这个破当中呢想是一切法。所以在金刚经里面说凡是有相皆是希望，若见知相非相即见如来，这只有破，由破想是一切妙有，这就是金刚经的特色。所以呢叫性空为名，性空就是世间所有万事万物它的本来面目是空无自性的。但是呢为什么会有张三啊、李四啊、桌子啊、椅子啊、建筑物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形状，那么这个呢只是一个名称而已。很简单，就是你在一个建筑物里面，你如果说把它那个地方做一个讲堂在这边听课，那么这个人就叫讲堂。如果呢你在这个 building 建筑物里面呢做一个餐厅吃饭的，那么它就是餐厅。 那么你如果说呢，在这个 building 里面呢做一个电影院看电影的，它就属于电影院。所以这个 building 本身呢，它无所谓是电影院或者是讲堂或者是餐厅，就什么因缘它就从于什么样的功能，所以叫性空为名。正因为它本性是空的，所以它可以成为电影院，可以成为一个餐厅，可以成为一个讲堂。所以这个就是性空为名的道理。一切法的自性是空的，为什么有这个名，为什么说这个是桌子，这个是电脑，叫什么名字，都是一个名字，都是一个假名安立的一切法。在一切法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自性，所以佛教说世间说一切法没有永恒性，没有固定性，没有常一性，没有自在性，因此呢，它是空无自性的。这个就是性空为名的道理啊。
嗯，那接下来法相为实，我们又应该怎么样来理解啊？
法相为实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山河大地、日夜星辰，所有一切人事物，都是由我们每一个人的分别识所显现出来的。为什么知道呢？我们现在说一切法，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心性所显现出来的。在佛经里面呢，释迦牟尼佛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他说印度呢有一条很出名的河叫恒河，这么恒河是印度文化的一个发祥地，非常出名。我们也曾经到过这个印度恒河去参拜啊。那么那边恒河两岸的这个沙子啊很有特色，非常细，就像那个面粉一样。所以释迦牟尼要形容很多数字的时候呢，就用恒河沙来比喻。那么释迦牟尼佛说啊，说我们人看到了这条恒河的这个水啊，那么看到只是就是水。那么天上的人看到这条恒河的水是什么呢？天上的人看到恒河的水是琉璃世界。那么恶鬼道的众生呢，看到这个恒河的水是什么呢？就是龙血。那么这个河里面的鱼啊虾，他们在这个河里面，他的感觉是什么呢？那么他感觉到，哦，恒河的水呢，这个是他们的房子，他们居住的空间。鱼是住在水里面的，那么水就是他们居住的环境。对这个同样的一条河，那么四种不同的众生感受认识呢都不一样。由此可以知道，一切的现象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识所变现出来的。举个例子，我们今天中午吃饭，有的人说这个菜很咸，有的人说这个菜很淡，有的人说这个菜味道好，有的人说这个味道不好。所以同样的一盘菜啊，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所以就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所以一切法都是我们有心所显现出来。像有时候呢，这个你的好朋友啊，或者是你的爸爸妈妈呢，用心的炒一盘菜给你吃，其实味道不怎么样，但是你觉得他们的心意真的很感动。所以呢，即使普通的菜你也觉得很香啊。有时候呢，你心情不好，你即使你吃的山珍海味，你也觉得这个没什么味道，不好吃。这个就叫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道理啊。
在您讲解了性空为名、法相为实之后，还有最重要的真常为心，我们又应该怎么样来理解啊？
真常为心呢，就是讲世间所有一切法没有永恒不变的，他们都是刹那刹那在生命。我们这个心随这个境，所以呢就会有不同的反应。但是有一个法，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不管你是什么人，那么这样东西呢永远都会跟随你的，永远都是存在的，它没有生也没有灭。那么这个存在的这个法宝叫什么呢？就叫真如，或者叫圆觉，就是我们的菩提心，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本来具足的自性，或者叫福性，或者叫清净心。所以不管是这个声闻啊、缘觉啊、菩萨、佛啊，或者是我们六道里面的天、人、阿修罗、地、鬼、畜生，我们的本觉，或者叫缘觉，或者叫真如，或者是叫如来藏妙真如性，都没有任何的改变。所谓的再圣不增，再凡不减， 释迦牟尼佛虽然成佛了，但是他的圆觉、他的真如、他的福性并没有增加。那么我们在六道里面轮回，我们也不会因为我们在六道里面，我们的圆觉、我们的真如、我们的福性会减少。所以在再胜不增、再凡不降，每一个人心中永远都拥有圆觉、拥有真如、拥有这个福心。所以呢，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我们要知道，哦，不管我是什么人，不管我是低潮还是高潮，不管我心情好还是不好，其实呢，我心里面啊，都有一块宝，都有一个不生不灭的福性。
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一部《圆觉经》，在这三个佛法体系当中呢，就是应该属于第三种了，真常唯心。为什么讲真常唯心呢？我们稍作休息，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呢，继续恭请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
下的春始中，左手黄天王右求，左手黄天王右求哟，一切财产总非真，起早将来是与贫，起早将来是与贫。
我们继续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七点到八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制作并呈现这一档跟佛学相关的节目。很荣幸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加拿大佛教会会长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宣扬佛法。最重要的是呢，我们学了佛法之后如何运用在生活当中。那近几期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佛学当中非常著名的一部经 圆觉经。那刚刚一个时段呢，我们也讲到了哈，佛法体系里面呢有三大体系，那圆觉经呢是属于第三类，叫做真常唯心。为什么讲真常唯心呢？答义法师，请您再给我们具体的论述一下。
为什么讲这个真常唯心呢？就是这部经主要讲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道理，或者是圆觉这个道理。在如来藏妙真如心的这个体系有好多的代表作，在藏经里面有三部经论，在如来藏系里面呢是很重要的，叫一论两经。第一个叫什么？叫宝性论。第二叫如来藏经。第三呢叫圣曼经。那么这种这个经论呢，对如来藏系的思想讲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详尽。但是呢，我们中国大乘佛教徒呢，很少去深入研究这三部经典，很少去引用它，反而对在中国流行的二经一论非常的重视。这二经一论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圆觉经，还有楞严经，另外一部呢就是大乘起信论。这三部经呢，都是讲真常唯心，或者是讲如来藏妙真如性。如果在座各位想要了解我们中国大乘佛教思想的特色，不妨把这二经一论来读一读啊！我相信呢，可以从中读到很多的妙理。大家都非常有福的因缘，我们处在这个末法时期啊，那么现在呢，还能够听闻到大乘经典，特别呢我们能够听到这个真常唯心系里面的这么好的这个经书，讲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的这个道理，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就觉得呢，我们现在的人呢心很浮躁，大家呢都偏向于这个物质方面呢，偏向这金钱方面呢，还有呢每个人都有一个共高我慢的心，所以呢即使拥有很多东西，但是心还是不能安宁。这就是为什么我每个星期呢，我都要坚持讲经说法。我觉得呢，我们现在这个凡夫众生啊，特别是现代生活的这些人，有时候呢，到寺庙里面来禅修啊，听听经啊，这个也是给大家一种正能量。每个月到这个寺庙里面来充电加油，对我们这个身心都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每个月呢都在我们湛山精舍的另外一个寺庙，也是在当趟，在弘法精舍那边讲解大乘起信论。有空的话呢，然后每一个月呢也在湛山精舍呢讲解这个楞严经。那我就在想呢，大乘起信论跟楞严经都在讲了，那我不如把这个圆觉经也来讲一讲给大家了解一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有这么好的一个因缘在这边跟大家讲这个圆觉经。所以我们通过了解这三部经以后，对这个真常唯心，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本性有进一步的一个了解。所以呢，我们呢把这个圆觉经的这个要义啊把它提出来，希望大家了解的这部经的大要，有空的时候呢自己去研究，深入的去品味。因为大乘佛经呢，不是你听了几次讲座，或者是呢自己看看书就能够读到里面的精髓，那是不可能的。真正大乘佛教的经典是要让我们去修、去证，到最后离开语言文字，离开你的思维想象，你想得到里面的妙义，唯有自己去体悟，从修学佛法里面去体悟到大乘经典里面的精华。神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就大乘佛法妙不可言呢。怎么样才能够体悟到大乘佛法的要义呢？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你唯有修行修到一定的程度，跟大乘佛教的经典相契合，得到一种法喜，你才知道大乘佛法的妙义是在哪里呀。所以这个大乘佛法呢，在我们生活当中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它能够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读这个大乘经典跟我们读释迦的小说或者文学作品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读释迦的小说或者是散文或者是戏剧或者是诗词， 啊，不管你怎么样读怎么样理解，都会激起你这个情感上的七情六欲。唯有读佛经能够让你得到清凉，得了从来没有过的那种宁静啊，身心当下就可以得到自在解脱。所以读中国大乘佛经以后，你会感觉到世间虽然千差万别，但是本体只有一个。那就是说，当你读到佛经读通了以后，触类旁通，圆融无碍，任何事情呢，你突然之间你都明白了，你都知道了。所以呢，这个佛教教你要通达一切佛法，不是教你去学这个语言概念符号，我是要从自信里面下手。所以慧能大师呢，他虽然没有读过书，但是他开悟了以后呢，什么经什么论他都能够通达，都能够明白。你问他什么道理，他马上可以告诉你其中的奥义。你问他这个什么样的经典，虽然他没有读过，但是他知道里面讲的道理是什么。这就是一个人开悟以后他明心见性，那么世间所有一切法他都能够通达无碍。这就是修学佛法让你开悟的好处啊！所以大家有时间呢，有空多看经，常常呢诵经，你诵经诵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心里面才能够真正得到清凉，得到自在，那么我们都有烦恼自然而然就会减轻，到最后呢连烦恼都没有了。我们为什么心里面很烦呢？就是因为呢，你对世间所有东西呢看不清楚，不明白，不了解。有烦恼的时候呢，我们呢要怎么办呢？就要念佛，我们就要诵这个心经，或者读金刚经，或者是读地藏经，或者读妙华莲华经。我们多读这个大乘经典，能够让我们开智慧，自然而然呢，我们对这个生活才会有信心，才会让你对这个世间所有一切法会看得很清楚，不会在这个事项上去执着去迷惑。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部分哈，达义法师，我觉得我们有必要也要介绍一下这个圆觉经的翻译的年代跟译者。因为呢，据我们很多朋友的了解啊，这个佛教的好多经典是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那圆觉经的译者和年代又是怎么样的呢？
根据这个开元十教录跟那个系古今易经图记还有宋高僧传里面讲到啊，还有特别是那个我们的地香老法师在他的书里面也提到说，这一部圆觉经的译者应该是北印度人，他的这位翻译家呢叫什么，叫佛陀多罗。他在什么时候翻译呢？就在西元的693年，他在中国的第一个寺庙叫白马寺翻译了这部经。那么693年呢，是我们中国的哪个朝代呢？就是中国的唐代。那么这部圆觉经呢，是唐朝的时候翻译的。那么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其中有两个朝代是值得我们中国人骄傲的，一个是汉朝，另外一个呢就是唐朝。在中国的西部西域的小国家，把我们中国人称为汉人。如果你到泰国、到东南亚、到别的国家，他们称为我们叫唐人。在泰国、在东南亚或者在北美这边呢，有唐人街。像我们大家看过这个《西游记》，玄奘法师到印度去取经，人家没有叫他名字，叫他什么？叫唐僧，是唐朝来的僧人。那时候我们中国人呢，走到哪里呢，都很吃香。他们就觉得我们是非常有文化。中国呢，这两个重要的朝代啊，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汉朝和唐朝，跟我们佛教都有很密切的关系。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来是哪一个朝代呢？大家都知道，我们佛教呢从印度传到中国来是在汉朝的时候，在汉朝永平7年，那么这个汉明帝夜梦惊人，他梦到一个金人闪闪发光，那么第二天他就问他的大臣说，昨天晚上梦到一个金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么有一个大臣就跟他解梦，就告诉他了，他说，哦，在西域，在印度那边有位圣人叫释迦牟尼佛，在那边弘扬佛法，普度众生，他讲的这个真理呢非常的不可思议。那么皇帝呢知道以后呢，就派了大臣到西域去取经， 把佛法请到中国来。我们中国的佛教呢，是由这个皇帝派遣大乘到西域请到中国来的，把他当成这个特别的嘉宾。所以呢，他刚到这个中国的时候呢，他们这种法师啊，都住在这个朝廷的这个招待的地方。那么就有一个问题呢，就把这种出家人请到这个中国来做客人，但是呢，你要来请他们来弘扬佛法，不是短时间的，是永远的，那怎么办呢？就建了一座寺庙，给两位出家人住在那边弘法。所以呢，这个我们中国的第一座寺庙就叫白马寺。为什么叫白马寺呢？就是纪念白马驮经，是当时呢，这种法师到中国来以后，用白马骑着四十二章经，还有佛像，还有其他的这个法器。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记住了佛法僧三宝，记住到中国来弘扬佛法。他们到了中国的第二年呢，这两位法师呢，就到处去云游啊，那么就到了这个五台山，看到这五台山呢，很喜欢，他们觉得好像印度的这个灵山。那时候呢，皇帝啊也很支持佛法，就在这个五台山建寺庙。那么在这五台山呢，建了第一座寺庙，叫什么？叫大灵鹫寺。这个大灵鹫寺呢，就是现在五台山的响通寺。所以呢，响通寺是历史非常的悠久。除了白马寺之外，那么中国第一个寺院就是中国山西五台山的响通寺，以前叫大灵鹫寺，现在呢叫响通寺。所以大家以后到山西五台山去了以后呢，一定要到响通寺去看看，非常有历史价值。那么五台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啊，最早呢在汉朝就开始建了，所以呢汉朝跟佛教的因缘非常的殊胜。第二就是唐朝，唐朝是我们佛教的黄金时代，因为呢汉朝佛教虽然传到中国来，但是那时候中国人对佛教不是很了解很明白。那么经过魏晋南北朝大量的翻译佛经，到了这个隋朝唐朝，中国人才真正了解佛法的道理是什么。无论是在理解方面，在修行方面，在寺庙发展方面，乃至于呢这个佛教的音乐啊或艺术啊，都是到了一个顶峰。所以呢，这个隋唐佛教是佛教的黄金时代。
好的，那非常感谢达义法师一连几期的节目给我们来分析讲解《圆觉经》，也希望大家有时间呢可以多读诵，为我们可以开启智慧，启迪心灵。那我们知道《圆觉经》这部著名的经典呢，对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影响呢也是非常之深远，历代有很多的高僧大德对这部经呢都是有不同的注解。那关于圆觉经的注解以及对中国佛教的深远影响，我们留待下一期节目当中呢继续恭请达义法师来为大家做讲解。谢谢达义法师，谢谢您。
谢谢李良，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